弟兄姊妹平安哈。刚才敬拜的那一幕我觉得其实挺宝贵的哈，就让我们预先来尝试，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手上不可能有这个 PowerPoint 了哈，没有这些的科技了，可能你手上也没有诗集了，那怎么办？我们还能发出对神的赞美吗？那这个也提醒我们，还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就好好的来啊，把这些诗歌藏在心里面哈，我们可以随时都可以向神发出赞美的声音哈。好了，今天呢我们又进入这个耶稣的神迹这个讲道系列哈。今天我选的这个经文就是路加福音的这个十个麻风病人的故事哈。在说这个经文之前，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历史的故事哈。话说呢，在那个春秋的时候啊，这个故事来自这个吕氏春秋的哈。在春秋的时候，晋国的大夫叫赵宣猛哈，不知道是不是少方的祖先了哈，赵宣猛哈，他要去国都，这个国都叫绛邑哈。然后在一棵弯曲的那个桑树底下呢，他看到一个饿到站不起来的人饿到半死哈，躺下来，然后他就赵宣猛他就停下车来过去，就给他东西吃哈。这个赵宣猛喂了他几次之后，那个人就慢慢的睁开眼睛了。然后赵宣猛就问他：“你干嘛会饿到这个地步呢？”他就回答：“我其实呢是绛邑这个地方的，给人当一个小差吏的。我回家的路上就断了粮，没饭吃了，但是我又羞于去乞讨，就哈头啊乞讨，我又不想自己去私自拿别人的东西，就是偷窃了哈，所以我才饿到这个地步。”然后赵孙猛听了之后，就给了喂了他两块肉，然后他拜着又接受，但是又不肯吃。然后就赵孙猛奇怪：“你干嘛不吃呢？”他说：“我家还有老母亲，我要把这些干肉收起来回家送给母亲吃。”赵宣猛听了就说：“你全部吃了吧，我另外再给你。”于是呢他又给了他两捆那个干肉还有100枚钱，就离开了。过了2年，这个晋国啊那个皇帝晋灵公，他就想杀死这个赵宣猛，然后他就在房间里面埋伏了士兵，等那个赵宣猛来了。接着他就请赵宣猛来喝酒，但是赵宣猛就知道皇帝的心意，所以他喝到一半他就离开了。这个晋灵公呢，他就命令房中的埋伏的士兵赶快去把他追上，要去杀死他。但是有个人追得很快，这个人最先追到赵宣猛，他就说：“你赶快走，我愿意为你去拼命。”赵宣猛就说：“你是谁？你叫什么名字？”他说：“你不要问我叫什么名字，我就是桑树底下那个饿倒的那个人。”他反身回去，然后就抵挡那些的士兵，最后他自己就送命，赵宣猛得以活命。那这个故事呢，你听起来有的人可能觉得：“哎呀，你为了一顿饭就送命了，太傻了。”但其实这个却是一个受人点滴之恩涌泉相报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哈。那今天我们就看另外一个人的故事哈。那以前大家你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接受过一些培训哈。读圣经有什么方法呢哈？一般我们就会说 OIA 哈 ，O 就是 observation 观察，你观察那段经文你看到什么。Interpretation 解释，有的就是你不是刚看出来的，要去看一些书啊，你去做一些解释。然后最后是 Application， 怎么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我们也有一个所谓的六合法，甚至有的人说是有七合的，还有一个除了有5个 W 还有一个 H， 七合法就再多一个 H， 就是 How much 哈，最后哈。但是今天我就用这个六合法5个 W 1个 H 来跟大家分享今天这段经文哈。首先的一个第一个 H 一个 W 就是 when 哈，何时哈。那 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，就是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。那其实这里说耶稣往耶路撒冷，其实在经文里面，路加福音里面已经是第三次这样出现哈。其实在九章的时候就说到耶稣决意向耶路撒冷去了哈，但是他们进到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的时候，其实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哈。然后第二次呢，耶稣经过各城各乡往耶路撒冷去，沿途教导人哈。那现在这一次呢，是第三次提到耶稣往耶路撒冷去。耶稣去耶路撒冷是为了走上十字架，其实这个时候呢，是表示耶稣受难的时刻已经临近了。然后在 where 何地，在哪里发生那个事件呢？就是在耶稣和门徒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的边境哈，他们走进一个村庄哈。那刚才我们提到九章的时候说到他们去到撒玛利亚，当地的人其实不接待他，因为他面向耶路撒冷去哈。撒玛利亚是一个被犹太人鄙视的一个地方，因为当年他们北国以色列灭亡的时候，亚述把很多外族人移居到这个耶路撒冷，和犹太人通婚，然后他们就生下了后代，就是这些的撒玛利亚人哈。加利利是有很多外邦人的一个地方哈，所以他们是经过这个撒玛利亚和加利利的边境，有的解经家就说大概是在这个估计就是这个地方哈。往后呢，他们就往耶利哥那个城市去，越来越靠近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哈。接着 who 哈，第三个 W， who 何人，这里有些什么人呢？那这里提到耶稣走进一个村庄哈，还有十个麻风病人迎面而来，远远的站着。耶稣这里没有特别提门徒，不过我们相信门徒和耶稣是一起的哈。那耶稣他遇到十个麻风病人，根据旧约的律法，大麻风的病人呢，他们必须远离群众哈，他们要跟群众有一段的距离，然后呢，他们远远呢就要大声呼喊不洁净不洁净哈，让那些没有事的人可以不要靠近他们，免得被传染哈。那十个麻风病人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听说耶稣会路过他们这个地方，所以他们就切切地赶来见耶稣。不过我们相信他们见耶稣的时候不是走得很近站在耶稣面前的哈，而是有一段的距离在最接近人群但是又保持距离的这样一个情况，然后他们就大声呼喊哈，可能怕耶稣也听不见哦。第四，那到底接着发生什么事情呢？那十个大麻风病人呢，他们就大声说，主耶稣啊，可怜我们吧。然后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，你们去给祭司检查吧。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哈。那在这个新国际版本里面的那个翻译呢，英文的翻译呢，就是说他们stood at a distance， 就是有一段距离的哈，远远的，然后他们就大声呼喊了 call out in a loud voice， 然后他们喊耶稣什么呢？他说 Jesus Master have pity on us， 他称耶稣为 Master， 为他的主，为他们的主人哈。这个很特别哈，可见这些的病人他们非常的渴求得到耶稣的帮助，反映他们需要主耶稣的那份的迫切，他们求主怜悯他们医治他们。那在犹太当时的社会当中呢，有多种的皮肤病都归在这个麻风病里面哈。如果有人说哎，我的麻风病已经痊愈了已经好了，不是你自己说就行了哈，他必须去到祭司那里给祭司来检查，然后祭司检查过觉得 OK 了没问题了，他献上这个祭品之后， 祭司就会出个证明，就会证明他们适合重新投入社会。本来他们是住在离居民有一段距离营外的地方，好像去 camp 一样哈，去 camping 一样啊。但是经过祭司检查之后，他们可以重投社会，他们才可以回到人群当中。那在这个事件里面，到底这十个麻风病人是如何得医治的呢？他们是什么时候得到医治的呢？那这两个问题哈，你看到经文里面，耶稣没有直接说你洁净了，耶稣没有有任何的表达，就说他们已经痊愈了哈。耶稣只是说你去给祭司检查吧。那在英文里面你可以看到 Go show yourselves， 这两个都是一个动，一个命令词哈，一个命令的词语。耶稣都没有告诉你你已经得到医治了，他只是吩咐你去做两个事情，走然后去给祭司检查。如果你是那十个病人，你会听吗？如果是你，你会有什么感觉？哎，他都不管我， 还在命令我，算了我就不听他了哈。可能我们会这样哈，但是这些的病人他们竟然有很大的信心哈，他们听了耶稣的话就做哈，在回去的路上他们的病就得医治了，表明他们那一刻他们的确对耶稣的能力是有信心的哈。然后接着我们看一下 why 哈，为何为何内中有一个人见自己已经好了，就回来大声颂赞神，在耶稣前把脸伏在地上感谢他。他是一个撒玛利亚人啊。那在这个经文里面，其实我想问几个 why 的问题哈，几个为何哈，十个病人为何得到医治呢？刚才我们提到哈，他们听了耶稣的话走就得到医治，但是这个背后也是因为有耶稣的怜悯哈，耶稣的怜悯，耶稣有能力医治他们，因为他是主，耶稣怜悯他们就施恩给他们，他们遵从主的话，所以尽管去的那一刻没有任何的变化，但是因为他信就去了，然后他的病就得到医治。所以这里有两种原因哈，一个是神的恩典，一个是他们的信哈。就好像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说的哈，你们得救是在乎什么？是因着神的恩典，也因着信哈。但是他们的这个得医治哈，只是身体的医治哈。第二个问题，那个撒玛利亚病人为什么会返回来见耶稣呢？那这里明显就说他看到意识到我真的已经好了，然后他看到我需要回去感恩哈，所以他深深体会到我这样的人竟然蒙耶稣医治我，我是一个蒙了大恩的人，他看到耶稣就是神了，所以他要回来表达他的感恩和敬畏之情啊。你看到他回来的时候，他是大声，他是颂赞神，而且把脸俯伏在耶稣的面前感谢他，可见他是一个带着感恩之情的一个人，他回来要感谢神。第三个问题，为何十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回来？我们可以套入这十个人里面哈，如果是你，你会有什么反应啊？十个大麻风病人，他们因为信心得了医治，得了洁净，九个得到身体的医治，然后就走了，不再回来了。可见他们来见耶稣，可能只是出于眼前的好处，就是为了得医治，身体的医治就够了，他们马上就把主忘记了。这九个人没有因为所蒙的恩典感恩，也暴露了出来他们的信是不完全的信，他们缺乏感恩的心，甚至可以说是耶稣的医治是理所当然，所以十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回来。那最后 how 如何，
这里呢，我想问两个问题哈。耶稣如何评价那十个麻风病人呢？耶稣看到那个回来的人，他就说：洁净了的不是有十个人吗？那九个在哪里呢？除了这外族人，再没有一个回来颂赞神吗？耶稣就对他说：起来走吧，你的信使你痊愈了。那耶稣评价这十个病人，很明显他称赞这个唯一回来的人。而且这个是什么人啊？这里特别要注明他是一个撒玛利亚人。撒玛利亚人一直被犹太人鄙视轻视，但是也只有这个被人轻视的人，他回来向神献上感恩。那也等于说，那九个是什么人啊？那九个就是非撒玛利亚人。特别在这里，耶稣要想说的是那些神的子民，因为在前面他也透过一些的比喻来批评那些神的子民啊，那个不是哈、九个神的子民蒙神的恩典之后，却不懂得感恩，他们对神的恩典无动于衷。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回来向神献上感恩，所以耶稣的评价在这里清楚不过了。第二个，唯一懂感恩的病人，他是如何得着全人的医治呢？那这里耶稣说：起来走吧，你的信使你痊愈了哈。那如果这里的使你痊愈了是指到他身体得洁净，其实他不用说哈，因为他去的时候已经得了洁净。在这里耶稣特别说你的信使你痊愈了，不是指到身体的医治，而是指到灵魂的医治。九个人的信是不完全的信，只是基于一些利益好处初步的所谓的信，但是不完全的信。而且这个回来的人，他的信是看得见的信。你看到他的表现，他俯伏在耶稣的面前大声颂赞神。所以耶稣对那个人说：你的信使你痊愈了，是指你的罪得到赦免，你的灵魂也得到痊愈，你将来承受永生的福气。在约翰一书的5:12-13这样说，我们一起念哈：凡有神儿子的就有生命，没有神儿子的就没有生命。我把这些事写给你们信神的儿子之名的人，是要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。所以这个人因为他完全的信，也起于他一份感恩的心，他得到一个完全的救恩。好，现在我们看完这个故事有什么反思应用呢？首先，我们有没有为神拯救的大能和恩典来感恩呢？十个人中唯一得到身体与灵魂拯救的，不在于他有什么良好的背景，他是被人鄙视的，也不在于他做了什么好事哈，只在于他在主的面前承认他的需要，呼求主的帮助，而且凭着单纯的信心和对主的感恩，主就怜悯他，帮助他，施恩给他。在希伯来书的9:27-28，他说：按着定命，人人都要死一次，死后且有审判。照样，基督为了担当许多人的罪，也曾经一次把自己献上，将来他还要再一次显现，不是为担当罪，而是要向那些热切期待他的人成全救恩。其实今天我和你跟那个唯一回来的那个麻风病人一样，我们也是蒙了基督救赎的大恩，他一次把自己献上，就使我们得到那份的救恩。他是要向那些热切期待他的人成全救恩的主。所以今天弟兄姊妹，我们常说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是蒙神的恩典，到底我们能不能深切地感受上帝那份深厚莫测的大恩呢？ 一个懂感恩的人，会感恩的人，也会得到更大的祝福。这也是那个十人中唯一的那个人给我们的一个见证啊。第二，我们要思想耶稣对你和我不离不弃的爱。那个麻风病人都是被社会轻视放逐的人，但是耶稣顾念他们，在他自己正逐步走上受苦受死的路的时候，他没有忘记这些人，他来帮助这些人，怜悯这些人。同样，无论今天你面对任何的环境，任何的光景，神纪念你，他知道你的需要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求。诗篇说，我们未成形的身体，神的眼睛早已看见，为我所定的日子，我还未度过一天，都完全记在上帝的册上。所以上帝在我们还在母腹当中的时候，已经深深地知道我们，他也爱着我们，所以我们可以为神这份不离不弃的爱来感恩。第三，我们要问自己，我对耶稣的信心是不是完全呢？那我们常听人说哈，拜的神多，自有神庇佑，所以呢，最好就是信越多的神越好，因为那些神都会保佑你的。但是你是想想，如果你是那个真神，那些人说信你的，其实他们同时信着满天神佛的，那你会有什么感觉？你会赐福给一个三心两意那么花心的所谓对你的那个信众吗？那九个麻风病人起初有信心，但是他们见到好处就忘记了施恩的主，他们找耶稣也只是为了及时的好处，但是他们却失去了终极的福气。那到底我们是不是那九个人呢？还是我是那十个人中的唯一那个麻风病人呢？我是真心信耶稣能赐给我永恒的生命，并且以他为主吗？刚才那些人称耶稣 Master， 那我们是不是以耶稣为我们的主，为我们的 Master 呢？这个很值得我们去反思，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不是以神为神。第四，我对上帝的感恩是不是真实？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有点讽刺哈，其实我们基督徒是最懂得感恩的，我们常常把感恩这个词语挂在嘴边，说上帝的恩典有多好有多好啊，这其实确实也是真的。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见到也有很多的基督徒，我们的感恩只是停留在言语上，我们没有行动哈。那我们需要检视的是，我们对神的感恩是不是真的只停留在言语上，还是我们带着行动呢？这些的行动包括这个，不是说这里全部哈，包括我们有没有常常去亲近神，我们有没有尽心尽性的去敬拜主。最近我们上那个斋培，有弟兄问，哎呀，其实有时候见到拜其他神的，信其他宗教的，他们其实比我们基督徒还要虔诚啊，确实啊，是真的。你看我们去敬拜的态度，我觉得其实反映很多很多的情况出来。其他宗教的人的虔诚态度比我们基督徒强得多哈，所以其实这个我们也要好好的去反思。另外，我们在金钱的奉献上有没有尽忠哈？那这里我当然是说，我们知道有的退休了，有的也没有工资，或者是有的情况他失业了没法奉献，这些情况我们也是理解哈。我知道哈，我没有知道每一个传恩的弟兄姊妹他奉献的情况，因为我不管这个的。但是我也听到执事们有时候反映，他说，哎，其实我们传恩堂弟兄姊妹在这方面算是很不错了哈，我真的为我们弟兄姊妹感恩，尽管我们有困难，但是我知道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在这方面很努力的去奉献。 他们都在这方面尽忠，我觉得这是我们很值得感恩的。另外就是尽心尽责参与教会的侍奉哈、啊。那这里说我要特别提尽心尽责，所以我们不是说哎，我有一个一官，好像我们说一官半职哈、啊。那我们这里没有官职哈、啊，我们有一个侍奉的岗位就好了哈、啊。我。反正就是有份啊，当然这也是好的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还要问，我在这个侍奉里面我是不是尽心尽责呢？其实有时候我们侍奉也真的要付代价的，如果你说我根本不用付代价的，其实那表示可能你还没有到那个地步。耶稣说跟随他的人是付代价的跟随他。弟兄姊妹，侍奉付代价，我作为一个传道人我也有付代价。过去传堂我们成立4年，很多时候我放假我都不敢放星期六星期天，因为我知道我们人手不多、啊、如果我星期六星期天也不在，我们崇拜的侍奉人员其实也不多，如果我常常不在的话，那其实那个担子也很多时候落在其他的弟兄姊妹身上，特别是伟雄身上哈，你看到有时候我出去讲到了，或者有时候我不在了，其实很多时候也是伟雄他来担当我去做的那份，所以有时候我也不想他们太累太苦，所以真的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，其实我们都在付代价的来侍奉上帝，我们的心态是很重要。我记得我大学还没有毕业，当时教会一群的年轻人，就是6年级升初一了，但是没有团契啊，所以那时候那个实习传道就说我们开一个团契，那没有导师怎么办？那我后来我自己祷告之后，我就说我想帮忙，但是我不知道我行不行，不如你看看我行不行，你来决定哈、啊。最后我就去他。也取录了我了哈，就在那个团契一直帮忙，直到我离开香港去国内工作前的8年，我都在带两个小组哈。96年开始，7年带着团契，然后97年开始一直到我离开带着篮球小组。那时候我花很多的时间心力啊，除了团契的时间，团契以外还有很多的打电话。约他们出来聊天，或者是他们的家里跟他们家人也认识，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的工作。但是其实很开心，因为你看到一个生命有轻微一点点的改变，你就欢喜若狂啊！所以其实我们侍奉不是说我随便有个岗位就够了，而且还要我有没有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做好这个侍奉啊。曾经有人说，哎呀，侍奉最好就是那些像即食面啊方便面一样的侍奉就好了，就一次性嘛，做了一次就性就够了，就不用了哈，就不愿意担当一些长期委身的，像我们现在 Awana 的那些导师们执事啊等等，也不愿意担当一些要带领性的教导性的策划性的，有很多人都怕这个，但是其实这个也是付代价哈、哦。人人都想找一些很安舒的，但是耶稣说跟随我的人就不是这样子哈、哦。我们要找一些勇于承担的，愿意用心用时间来服侍神的，要愿意花时间来建立生命的，所以我鼓励我们每一个也在这方面好好的思想。还有就是积极向人传福音或者是见证主，有时候你不一定讲三福或者是讲四律哈，有时候你就跟人分享你的生命，耶稣怎么改变你，哇，你已经把这个信仰介绍给他们了，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感恩的表现。你说我很感恩上帝拯救了我，我是蒙大恩的人，我这么蒙神的恩待，那我肯定也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人哈，所以这也是我们感恩的一个很具体的体现哈。最后，如果刚才我们开始时候提到哈，受人点滴之恩也当涌泉相报， 那么我们下面为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的耶稣哈，我们更要来献上要想怎么来感谢他，来回报他的恩典。主耶稣他是我们的活水泉源哈，他借着他的复活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啊。古人常常说，如果你看那些武侠小说，你常常看到那个人救了一个人，他然后那个特别是如果是异性哈，我无以为报，只能以身相许哈。这句话其实我现在想想也蛮有意思的哈。你整个全人都给了他，就把你所有的都给他了哈。哎呀，蛮有意思。我觉得这个句话可能对我们信徒也是蛮好的。使徒保罗不是在罗马书十二章二节也这样劝我们吗？他说，所以弟兄们，我凭着神的仁慈劝你们，要把身体献上，做圣洁而蒙神悦纳的活祭，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侍奉。我们上帝也喜悦我们把我们的全人献上啊。其实我们做什么也报得不了上帝主耶稣的那份恩典，但是上帝悦纳我们把我们的全人，我们的身心灵完完全全的奉献给神，不是为了求恩典就忘记施恩的主。我们得到这个施恩的主比一切的恩典就更蒙福哈。我们一同低头祷告。亲爱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你就为我们走上这个十字架，你为我们受尽人间的苦楚屈辱，你最后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更为我们死而复活，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。主啊，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，今天我们这些蒙大恩的人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提醒我们。主啊，我们对你的感恩不要只停留在嘴巴上，更要在我们的行动，在我们整个生命的上面。所以主，求你的话语，求你亲自的，求你的爱激励我们，好让我们愿意像保罗一样对你说，主啊，我们愿意将我们的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献给你，求你悦纳我们对你的呈现。我们同心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